一个，他到了加拿大，那么那个时候因为他活得够长，在我们知道在这个弟兄会里面，你如果读到了达比一本书，你很多的见解你看见跟达比的见解都差不多的，如果在弟兄会里面你能找到有一位弟兄，你看见说他的领受很明显，一面是得着达比的帮助，但是青出于蓝能胜于蓝，那么其中有一个弟兄就是格兰弟兄，所以神的确的用他，神的确借助他帮助了很多弟兄姊妹，他也到过了纽泽西，到了美国，帮助了很多神的儿女。但等到最后他看见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的时候，他很悲痛地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托付就是为着神的合一，结果我们最后就失败在我们当初神所呼召的我们那个点上，因为仇敌恨过这个东西，他知道说只要神的儿女一彼此相爱，你看见吗？结果整个的仇敌的国度就要倾倒了，整个的音符就要震动了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如果大家能够明，如果能够懂得一点弟兄会的故事，你就知道说分裂再分裂，分裂再分裂。现在我不是指公开弟兄们，如果公开弟兄们简单的，我们不要伤和气了。如果你在这条街薄饼呢，我们另外一条街薄饼。所以只要意见不合，只要看法不一样，大家就不要伤感情。你有你的桌子，我有的桌子。所以公开弟兄会，我们不知道他分了多少牌，但是最少最少我们知道说，公开弟兄会的如果特点他是传福音的话，那么闭关弟兄会他们的特点一定是神的话。那根据神的话，他们没有分的理由，没有分的可能。但是结果呢，你看见他们分了再分，分了再分，而且许多人都认为说我们是非他贴非，别人不是，我们完全站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正统的旨意上，别人不是。这是很气他们能够这样说，而且也这样行，所以他们一直非常有优越感，觉得只有我们才是神的旨，只有我们是走上神的心意。所以他们的聚会啊，在平常你找不到他们聚会的地方，而且他们门口也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你多多少少要让人知道说这是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了。那么最后他们有一个办法，所以他们就在门口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在，你到他们那里你不只看不到他们聚会的牌子，你也看不到他们聚会的时间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呢，他们在门口就是两个字，上面两个字就是 Jesus only， 就是只有耶稣。那说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属灵的，你看他们什么都没有，现在别人都这样这样，他们不这样这样，你看他们好像很单纯的跟随主。可是呢，有一次神很幽默，就借着台风呢，你不是讲 Jesus only 吗，就把 Jesus 里面三个字母把它吹掉了，只剩下 US 变成 us only。 那 us 什么意思？ us 就是我们，只有我们。所以你看在他们的心目中所争的是正统，谁是代表正统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。他们其中还有一个弟兄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说过这样的故事，他说你知道我们当初的饼是这么大，可是后来慢慢慢慢的事情就发生了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那么这里就剥了一块不见了，然后后来呢又有一块又不见了。如果读过闭关弟兄的历史呢，就知道有六七次很大很大的分裂。然后最后呢，他说感谢神，我们还剩下一块，而且是中央的一块，明白不？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问说是不是中央的那一块。所以主需要叫我们披麻蒙灰，主需要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我们以为说我们是菲拉铁菲，非常可能我们已经变成老底家了。而且我们要记得，就像这个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，也就像今天以色列的光景一样，从外面来看的的确确骨头跟骨头连在一起，从外面来看好像也有皮也有肉，你看也有神的话，也有神的同在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唯一缺憾的那个生命完全漏掉了。所以今天主的恢复是什么呢？ 今天主的恢复要我们悔改，如果我们肯悔改的话，那弟兄姊妹主就进到我们里面和我们一同来作息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如果我们看见满月变红像雪，好像是一连串犹太人的悲欢离合史，这何尝不是教会的悲欢离合史吗？这不是告诉我们主回来很近很近的吗？那么我们当然要记得，时间既然不多，好像太离开太阳下山只有七个钟头，那么有没有可能在主回来以前，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、啊、你敢不敢说主在香港要做这件事啊？你敢不敢说主在台北要做这件事啊？你敢不敢说主在纽约要做这件事情啊？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今天我们的祷告神可以不听，难道主老在上十字架以前他的祷告神可以完全不听？神不只为门徒们祷告使他们合而为一，神也为教会祷告使他们合而为一。你觉得我们主的祷告会落空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难怪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，原来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没有一个人今天可以散布失败主义，因为如果我们向主忠心的话，主要摇醒我们，我们一再的糊涂，一再的昏睡，现在主一再的摇醒我们。你叫昏睡的光景就是老化的光景，明白吗？如果我们年纪到了一定时候，到一天到晚就在那里昏睡，弟兄姊妹，主要摇醒我们。今天你看见教会慢慢老化了，今天你看见教会的脸上有皱纹了，你看见教会上有玷污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需要主复活的大能来再一次的除去这些东西，那么然后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，要迎接他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的话一定要成就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跟随主呢？我们当然需要有一个祷告，像约书亚那样的祷告一样。好了，依着约书亚的长日，你看见神完成了何等的事。神的确利用了以色列的优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四十年在旷野里面，他们别的不会，他们跑得比别人快，他们别的不会，他们追赶的时候是一定占优势的，他们不会围城，他们围城就需要不知道用多少倍的力量，但是现在呢，神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环境引蛇出洞。所以等到这些精锐的部队从他们的坚固城里面出来以后，那么只要被引到这个星空之下，只要被引到旷野之中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凡以色列约书亚，凡以色列人脚掌所踏之地，统统是他们的。所以表面上你看敌人往后逃，不是吗？他本来应该往回头跑，结果后路被切断了，然后往西北走，西北走最终的目的是要回到他们的巢穴，所以他们当然往海边走。他们往海边走的时候，没有想到是三级跳，没有想到说现在的赛跑，现在的田径是一个栏杆一个栏杆，你越过了一个栏杆，还有一个栏杆，你越过了一个山谷，一共是五个山谷，最后才能回到他们的家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敌人呢，被逼着走这条路，被逼着要回到他们的家里，他们是逃命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的能力完全爆发出来了。四十年神储蓄在他们身上的能力完全爆发出来了，明白吗？现在你想想看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。你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带着一批年轻人把这个故事重新演过试试看。你重新演过，你真的从跑然后上坡再下坡，然后再经过丘陵地，然后最后呢终于回到你们的家里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敌人来讲是难上加难，但是呢，现在以色列人虽然已经精疲力尽，还要追赶。他知道说他不能休息，他知道说他不能软弱，他知道说他不能合眼。别人可以合眼，我不能合眼；别人可以退后，我不能退后。因为稍微退后一点，你看见就失去了机会，而且永远失去那个机会。感谢主，因着他们不肯放松，甚至有一度他们真抓到五个王了。约书亚知道他们，知道他们。知道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把脚步慢下来，很可能你就满意了，说不可以，你要赶快再往前追。 所以一直等到敌人的主力完全被歼灭以后，回到洞里面，现在是他们夸胜的时候，现在是他们把他们的脚放在敌人头上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就下山了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结束了约书亚的长日。那么回过头你一看，果然几乎就那么一天，这是神迹，普通不可能一天的，你实际上绝对不可能的。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，你真的不要坐车子，你真的走路，你试试看，结果你就看见说，果然弟兄姊妹要完成这一段，你又真的要在这个敌人完全躲进这个他们的巢穴之前，你要把他们歼灭，你。当时你没有感觉，因为当时你的力量是借来，当时圣灵充满你，就好像以利亚在跑路一样。你记得倾盆大雨的时候，他可以跑得很快，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，那是个神迹发生在他身上。所以等到真的一切都完毕，现在你走走看，你回去走走看，你果然相信说一定有个神迹发生。这个神迹怎么回事你不知道，但是很明显的，好像太阳有一天一直停在空中一样，太阳一天停在空中一样，那个效果果效是完全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只要行走在神的旨意中，你看见约书亚的长日是所有神迹里面最难的，因为现在是牵动到神所创造的宇宙，是牵动到你远不可攀的高空，但是你看见神听了约书亚的祷告，所以就完成了南方的战役。意思是说，现在呢，南方的王本来是想把畸变打败，本来能够想打通那条路，让南北的两个亚摩利王能够联手来对付敌人。那结果呢，没有想到他们首先就被歼灭了。那么这是特别值得南方的势力来说的。后来呢，又花了7年的时间。那么以后我们会问大家，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是7年，有原因的，我们可以算得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整个最后把南方的土地拿下来，把犹大支派所占有的那个产业那一块土地拿下来，那弟兄姊妹总共加起来是7年是没有错。所以你想想看，那个两个半支派的弟兄们，他们为着能够和他们弟兄们一起上战场，有7年没有回家了。所以你看，所以你看见，花了7年的功夫，他们终于把迦南美地拿下来。所以这是非常，但是要记得拿下来的秘诀是什么？就是第前面所给我们看见约书亚的长日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迦南的一半。那现在迦南还有另外一半。如果这两个一半加在一起，你就知道当时以色列人怎么得着这块土地的。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稀奇。属灵征战有些属灵的原则，当然没有疑问的，这是神迹。所有的属灵征战都是神迹，因为征战不是我们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在耶和华元帅的主导之下，你看见约书亚不过是仆人，他是把脚上的鞋是脱下来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因着顺服耶和华军元帅的带领，你看见就果然打了胜仗。那么现在呢，可以说半边江山已经拿下来了。那么这个是前面的故事。那么从11章开始呢，我们就开始另外一半的故事，那就是江山的另外一半。那么讲到夏所王的时候，这里特别提到他的名字叫耶宾。那么也许大家读到士师记名字也叫耶宾，那么可能就糊涂了。那么会不会耶宾活那么长呢？耶宾当然不可能活那么长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耶宾这个字啊，和法老这个字是一样的，和亚比米勒是一样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不应该是个名字，他是个封号。就好像法老一样，你明白吗？有兰塞法老，有好几个法老，亚像亚比米勒一样。有的时候你糊涂了，那么怎么亚伯拉那是亚比米勒，他的儿子也是亚比米勒，不要忘记。那么那个呢，是指着非利士人王的封号叫做亚比米勒。那么然后呢，夏所王的封号呢应该是耶宾。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呢，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个事， 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到约书亚第二十四章，当神回忆这一段故事的时候，他明明讲到有两个亚摩利王，明白吗？因为这个刚好和什么呢？和约旦河东的故事是刚好相对应的。因为约旦河东，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西呢就歼灭了两个亚摩利王，一个是西宏，一个是巴山王噩，那么大家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个是因为这一块土地拿下来，所以呢他就把那块地就给了犹大，就给了什么呢？就给了以色列两个半支派。那么这个是约旦河东的故事。但是现在到了约旦河西呢，你看见本来呢是在外约旦山脉，现在在中央山脉，所以我们说这两个是完全对称的。那在中央山脉呢，你看见也是两个王，南方的王主要的是谁呢？就是耶路撒冷王，北方的王呢就是夏所王，所以也是两个亚摩利王。